方伟时间。
晚上的6:01，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玉鹤。
好，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非常多的新闻和话题啊。那么现在已经是进入假日购物期间了 ，FBI 呢来警告购物者哈，网上的诈骗是层出不穷。湾区人去年你知道吗？被骗了800万，高达800万，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叫做微信的杀猪盘。那有一位华人女性哈，居然在一个多月里面就因为这样的一种骗局损失了90万元，而且呢，很不幸她还自杀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哈，当然我们希望是不会再出现在任何人的身上，但是呢，这样的信息啊，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在讲我们的话题之前，进入正式的话题之前呢，还是来跟您分享一些本地的新闻。首先呢，我们之前啊已经分享过，就是在旧金山啊，旧金山市议会呢，在几个星期前是决定要允许旧金山警察可以用机器人使用致命武力，但是呢，昨天本周二啊，旧金山市议会呢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翻转哈，那是怎么回事呢？
周二呢，旧金山的这个议会呢又一致投票要禁止现在使用机器人作为杀人的手段，他们又把这个问题送回委员会再进一步讨论，那可能未来也会再次投票，可能会又会翻转，但现在目前呢是禁止了。那本来同意了呢，是市警察局当时说他们没有计划用枪支去武装这些机器人，但是希望能够给这些机器人身上装上炸药啊等等的，在这些警察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用机器人来接触这些武装的嫌疑人，让嫌疑人去丧失行动能力，那警察的生命也比较可以受到保护。但是在这个议案通过了之后，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就有数十名的抗议者周一就在市政厅外面去反对这个举措，要议会去改变他们的这一项决策。那还有三位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政策的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也在抗议者之列，像委员叫做 Tim Preston 普雷斯顿，他就说公众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来反映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他也说他认为旧金山应该是致力于减少这个执法部门武力的使用，而不是给这些执法部门提供新的工具来杀人。那之前会有这样的投票是因为加州推出了一个新的法律，要警察部门去清点他们在内他们的一些装备，像说枪支、手榴弹、装甲车，然后要明确的去批准，所以呢才讨论到了这个致命机器人这上面来。那现在呢，看来是因为这个争议太大了，所以呢周二的投票就撤回了这一项对让机器人使用致命武力的授权，但是仍然允许警察去使用机器人来检查有没有潜在危险的现场，像说用机器人去拆除炸弹，让警察可以在后面生命有一个保护。是，那其实呢，这个包括奥克兰他们也讨论过这一项举措。那当时奥克兰的警方呢，他们是提出想要用这个散弹枪去武装机器人，这个 shotguns， 但是当初也是遭受到很大的反对，所以他们后来也退而求其次，就用了胡椒喷雾。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提案呢，是新的政策要需要再次投票才能生效。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有确实现在是比较争议啊，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待会儿呢，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好的，再来看看湾区的这个高科技的情况哈。最近呢，一直有好多个高科技公司都在裁员，那么近日呢，有多家科技公司据说在考虑新一轮的裁员，那么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旧金山湾区数千名的员工哈。那另外呢，员工这种被裁员呢，来削减公司的成本的浪潮，可能会使硅谷日益疲惫的疲软的经济陷入困境哈，这是经济学家所警告的。 其中包括 Facebook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它在新的一轮裁员中呢，是裁撤超过2000个湾区的工作岗位。他们因为根据法律，他们是要提交给加州就业发展局一个警告通知的。那根据这样的通知，亚马逊公司呢，正在撤裁是200多个工作岗位。另外一个是电子烟制造商 Juul Lab， 他们在撤裁是100多个工作岗位。而太空公司 Astrospace 呢，是要裁掉60多个工作岗位。根据《东湾时报》对这些科技公司所提交给加州就业发展局的几份警告通知的这样的一个审查呢，目前有这样的一些裁员情况哈。再说一下，这个 Meta 是在湾区撤裁，要裁掉超过2200个岗位，包括 Menlo Park、Sunnyvale、Burlingame 和 Fremont 这几个分工，就是几个点地点哈。那亚马逊呢，是会要裁掉 Sunnyvale 几个办公地点的263个岗位。Juul 就是电子烟公司呢，是在旧金山裁掉116个岗位。另外这个航天公司Astra， 它是要裁掉64个岗位，都是在东湾 Alameda， 但是呢有一个是在 Mountain View。 所以呢这些哈，就是在目前会看到的。自从10月1号以来，各大科技和生物科技公司呢，已经是披露了在湾区裁掉超过10000多个岗位的计划。那么，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呢，是位于总部位于圣何西的思科 Cisco 和总部位于 Palo Alto 的惠普公司 HP 等这些科技巨头呢，也警告说，考虑在全球范围内裁员几千人。Intel 也宣布了在北加州要裁掉几百人的计划，其中包括在他的圣塔卡总部周围的90人和在 Sacramento 地区 Folsom 的100多人。那么对这样的呢，是不免啊，是会有很多湾区人士受到了影响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您在这方面啊有没有感受到，或者您的周围同事朋友有没有感受到，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所知道的。好的，那么虽然说这个高科技公司在纷纷裁员啊，但是呢还是有公司继续在湾区设厂招聘。
是在最近呢 OSTA 就是奥林巴斯外科技术公司呢，他们是在圣何西市的南部去开设了一个新厂，会雇700名员工，甚至可能更多人。那他们现在呢也正在招聘。这家公司它是专门开发制造医疗外科设备的。那它新的厂址呢还会比以前旧厂也是开在圣何西，现在新厂呢面积会更大，让员工有更多操作空间。那他们说这也是为了符合这个 COVID 的防疫需求。那他们新的这个工厂呢总面积大概13万平方英尺，比这个他们在圣何西北部的旧厂的8万平方英尺呢增加了大概63%的面积。那他们也说呢，他们希望他们的招聘能够迎来很多的很好的劳动力，然后也增加当地的劳动力，所以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嗯，所以看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医疗设备维修公司哈，那这个行业呢看起来呢不仅说是没有在缩减，而且可能在扩大。那么这样一个信息也希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帮助。那么现在已经是假日期间了，很多人呢购物，尤其是网上购物是越来越多。但是呢联邦调查局 FBI 说，湾区人去年因为这种假日的诈骗，网上的诈骗哈，是至少被骗了800万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想需要注意的哈，那是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话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晚上的6:23，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那么讲到这个诈骗案其实于鹤，我刚刚想起来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 是真实的事情，就在刚刚过去几天发生过。
哇，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种网上诈骗，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厉害的网上诈骗啊。
听起来真的很恐怖。
对，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买机票，买机票会有网上诈骗，你能想象得到吗？
完全想象不到。
对，我很快的讲一下他的经历哈。
嗯，
其实中间转折很多，但是就说首先呢，我朋友就是很不幸，就是一开始订票的时候有订错了，他们到了机场之后啊，突然发现说，哎呀，这个机票日期不对，那心里就有点慌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说要赶快，首先要去把它，就是要去找客服，找航空公司的客服，把这个机票先退掉嘛。然后还要订新的机票，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机场，就准备觉得要上飞机了，然后突然就发现这个错误。所以呢，就是心慌意乱的时候呢，他就在手机上就赶快查客服嘛，
对，
查这个航空公司客服，结果一查呢，谷歌搜索第一出来的第一条，那他就说哇，那赶快就去打嘛，一打呢，哎，对方客服接了，很快，很顺利就接了，然后就说就问了他信息，说哦，对，你们有四个人啊，你们的票是怎么样，好像听起来是很熟悉他们的订的票，然后就说好的。我们帮你呢，就赶快 cancel 掉，取消掉，然后就可以帮你订下一班的飞机，是多少多个小时之外的。你们呢，每个人要交500块钱，2000块钱总共，他们四个人，然后说，哎，好了，终于很顺利的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他们就决定说 OK， 就觉得哎呀，放下一颗心哈，然后就觉得可以就等着下一班飞机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晚上了。因为他们是对飞机那个本来是以为要前一天就要走的，然后呢，好几个人都已经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就忍不住这个耐不住疲倦就睡着了嘛。睡了，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因为他自己还是有心怀内疚啊，因为把票订错了，结果无意之中呢，就是说在朦胧中间呢，就拿出手机来看一下，那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结果他一看手机，拿出来一看呢，说，他们的机票是，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有一点点，就是说他们就突然发现说，这个机票他们并没有订到，并没有订到，然后就慌了嘛，就慌了，说已经就是说把原来的机票也，他就去问航空公司，就说要确认一下。确认一下他们这个机票是已经订到了，结果航空公司一查说你们原来的机票是 cancel 掉了，但是呢新的机票并没有订上，所以他们碰到骗子了。
没错，因为他们2000块都付出去了。
然后他们这一听更慌了，票原来票没了，2000块钱再付出去了，结果是没有订上票。
对，
然后他就说赶快再找这个真正的客服。找到真正的客服之后呢，他们就终于又订上了票，但是订上了票之后，那才回到说我刚才讲的半夜凌晨2点多的时候，突然就手机上看到2个 email 说他们的机票被 cancel 掉了，又被取消掉了，新订的机票被取消掉了。结果他们觉得是怎么回事，就是前面的那个骗子啊，
对，
报复他们居然就可以就说去 cancel 他们机票，
但是钱都缴了，为什么还要回去报复他们，不让
他
们订新的机票？
这个、对，这个你问的好，他们钱就一开始就是他们马上跟银行说嘛，就说这个是骗子。
OK，
哎、
对，
不要给他们这个钱，
银行把它 waive 掉了。
银行就说就是可以
hold 住
、对。结果呢，他们就报复他们，居然把他们从航空公司客服帮他们订的票给 cancel 掉，
因为那个诈骗就。公司就是那个骗子有了他们的个人资料了，完全可以用他们的名义去篡改了。
对，他在问他们，就是在第一次接电话的时候，把他们所有个人信息都拿到了。
天哪，这个好夸张啊！
然后他就深更半夜2点多的时候，3点的时候，再跟真正的航空公司客服打电话，千辛万苦终于订掉机票。这一次他们学乖了，就说 check in， 在网上就客服帮他们就 check in 了。就不怕说会被再取消掉，
是，
所以你就想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很夸张？
对，其实我有发现，因为航空公司他们通常客服都要等很久很久。
对，
所以
你讲的很对。
如果
他们第一次非常顺利，就这个客服就接了他们电话，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打真正客服的时候，确实要等很久，
就等了很久。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对对，所以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就是说网上诈骗呐、真的是很多，而且。就是尤其是节日期间 ，FBI 说呢，湾区人去年是被骗了800万，而且现在是层出不穷哈、第一种当然就是，在网上购物，你花了钱就付了钱，但是收不到货 ，OK，、那这是非常通常的出现的一种骗局哈。其中据说呢，南湾居民的投诉是最多的，他们损失的钱也是最多。
哦、
南湾，那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哈。所以呢，那另外一种骗局是什么呢？是联邦调查局称它为杀猪盘。什么意思呢？就是骗子通过社交媒体跟潜在受害人进行联系，然后联系到一定程度时候就叫他们去投资加密货币。但是加密货币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追踪的，一旦呢就是关系建立好，钱被转移走的话，骗子就消失了。
这个杀猪盘他们就我知道他们都是感情诈骗，他们通常都是用很漂亮的女生的头像或者是很帅的男生的头像然后去他们会花时间去跟你培养感情、跟你聊天之后最后再要你投资。
是你讲的这个就是最典型的。那最近发生的一个非常很惨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芝加哥一个女生呢，只有38岁哈，她呢是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被这种杀猪盘的这种骗局骗走了90万美金。然后呢，她感到非常的羞愧和自责，最后完全崩溃，最终是举枪自尽。
哇，
你想这个真的很惨啊、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骗局里面，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团伙的作案。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位骗子就像你说的，他因为他是女生，然后这个骗子呢就是一个男生，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交友嘛，结果呢就好像嘘寒问暖呐、让他感到很温暖很温馨啊，就有这一个信任感了。信任感之后呢，这个骗子呢就跟他说，你用加密货币哈可以投资可以赚钱。结果这个人呢，这个女生哈，就把自己所有的家当，把房子卖掉，居然还去把那个退休金里面也去提款，90万元呢、然后呢，一开始其实是80万元，OK， 他被那个第一个骗子骗走是80万元，
哇，还有第二个骗子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做的很，很复杂的地方，就是结果他不是已经被骗走80万，结果他就是在微信上认识的哦，然后呢。结果呢，就等他受害了之后呢，第二个骗子出现了，是一个女的，然后他在微信上主动加了这个受害人，然后说我也是个受害者，然后说我怎么会被骗的，然后最后我怎么成功拿回来了损失的款项，
一连串的，
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拿回你的被骗掉的80万美金呢，你就要先交10万元的保证金，
天哪，
然后这个。女的就真的就是她已经走投无路了，她就她也不去问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就去交了这个10万美元，结果马上又被骗掉。其实这个受害人哈，他是有一位朋友是做保险理财的，他其实去提这个就是他的 401k 嘛，退休金的钱，其实他朋友还问他你好吗，你 OK 吗，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他说哦我蛮好的，他不跟他讲，
是
最后呢就是。发现自己再次受骗，他就是真的心里承受不了了，就走了绝路，所以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一连串的打击，首先就这么付出这么多感情，感情被骗了，钱被骗了，然后又二度被骗了，
是
以为又找回一丝希望嘛？
对呀、
结果最后二度这个希望也破灭，
对，就是双重的打击，他就承受不住，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真的要非常小心。有的我之前啊几年前我就采访过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自己联络我的来分享他自己怎么会被骗的。他跟他有点不太一样，不是杀猪盘，那时候还没有加密货币。 但是他也是就是说这就是被这种国际诈骗给骗了，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有的时候总觉得说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哈，但是现在这个实在是太多了。
是他们都利用人性的弱点，像那个机票就是人家走投无路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想那么多了，
对、啊、
马上第一个连接就点进去。
对，
那第一个连接有时候是广告，你放广告你就可以置顶。
对啊，你能不能想到说 Google 上面的广告其实有些就是骗人的呢？
是真的。
所以呢在这里啊，就是跟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下，要怎么来预防呢？我们待会儿呢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啊一起再来分享。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您对我们刚才谈的这个话题以及之前谈的这些新闻呢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欢迎您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在刚才跟您分享的这个假日的网络诈骗啊，那真的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跟您分享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听众朋友您对这些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见闻，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看法问题呢，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你看这个像联邦调查局啊，近日呢他们就有发布了关于假日季节诈骗趋势的一个声明啊，上面呢就附有了这个就附上了2021年去年网络犯罪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里面说5年内 FBI 的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啊，它总共收到了超过276万，将近对超过276万宗的这个网络诈骗投诉。那5年之内哈、总共它是呈现逐渐增长的势头，受害者损失金额总额是达到了187亿元。187亿元哈、那么其中呢其实像湾区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有像这个旧金山湾区华人遭遇这种杀猪盘的骗局，就被骗了几十万。所以刚才讲的这个芝加哥那位很不幸的女性哈，她的这种经历的杀猪盘呢，她的这个真的很 dramatic， 很悲剧。对，但其他人就是被骗了几万几十万的真的是很多的。那么其实而且他们的这种方法呢也是有多样性的，你看不仅说有这种通过社交媒体来教那个从感情上金钱上来骗取的话，还有刚才提到的我朋友亲身经历啊，这个订机票你在 Google 上的搜索他都有骗子。还有当然就是在网上购物的。
是在网上购物也是会发生，就是说产品没有寄来，付了钱但是产品没来。
对，那其实呢这个往往是就是专家说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看到网上有很好的那种 deal， 哇这个太便宜了，这个东西又那么好，
哇
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啊，他这个就是来钓鱼的嘛。
所以真的就是诈骗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他们利用可能有一些人贪心，那大家都会想要有贪小便宜，看到便宜就想买嘛。
对，
那他们就利用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的 deal， 你有时候都不能够去相信了。
对，如果他觉得真是太好的话，你肯定要留一个心眼，要仔细的好好想一想。 对，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些骗子哈，他确实是钻一个漏洞，就是像于鹤你刚才讲的人的这种弱点。因为尤其是而且他也会钻个漏洞，就是说比如说假日期间嘛就有很多好 deal，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会放松警惕说也许就是有这么好的 deal， 对吧？
对，
就是有这么优惠的一个，
包括这双十一才刚过，还有这个 Black Friday 嘛。
对，就这个这种推销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网络上面哈真的是 要非常的小心。那么，联邦调查局呢是提供了一些建议，怎么来保护自己哈，就是在网上，尤其在网上的这种骗局。一个呢，在网上要使用非常强的密码，就不要用很简单的密码。然后呢，设置双重认证。
嗯，
然后第三个，不要点击你所不知道的链接，
未知链接。我常常手机简讯就收到一些莫名其妙，说什么我包裹的地址没填全，
嗯，
然后要我点一个链接，就是很多这种收到简讯就很多，杀猪盘的简讯也会收到，
是吧？哦，你讲到这个，就是点击链接说你的包裹邮寄包裹，你的
说地址没有填全，
我真的自己碰到过一个，就不是我啊。就是我碰到一位其实是白人的老太太，
嗯，
就是疫情期间，她真的就是因为这样也是被骗，就说她其实从来没有在 Amazon 上面去买东西，她就收到一个讯息说，她电话说她是地址没有填全，
对，
她就说我有收过包裹，寄过包，就是订购过东西吗？她觉得没有，但是她还是去跟着她的指令去上她的电脑了。
嗯，
然后呢，结果就把他的银行账号给泄露到给对方，
嗯，
结果对方就把他弄得像个真的一样，真的就他就随着这个老太太就随着这个骗子的指令去取了几万块钱的现金，通过 FedEx 寄给了他。
哇，
我是在 FedEx 邮寄口罩的时候碰到了他，
嗯，
听到了这个故事，他急得不得了，那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就被骗掉几万块钱，
真的要很小心。
对，他们招数非常之多，花样非常之多，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
嗯，
那讲到这个呢，就是说这些是跟个人相关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个，就是说不仅是跟我们个人相关哈，是跟就是可能更复杂的一种骗局。那是什么呢？于和，
是这是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骗局，
嗯，
就是美国特勤局这个 Secret Service， 他周一的时候就说，自2020年以来，就是疫情开始以来，来自于中国的骇客是窃取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疫情救济金，就当时政府在发钱嘛，结果呢，好多原来都被这个骇客给窃走了，那。这个报道呢，首先呢是 NBC 他先爆出来，后来呢这个特勤局呢他去证实了，后来特勤局就是有去证实，但是呢因为议题很敏感，所以这个官员呢他们大部分都不愿意透露姓名，那他们有跟 NBC 说这个案件呢只是冰山一角，那总共被窃取多少的这个新冠的救济金呢是大至少2000万美元，包括美国十几个州的小企业管理局的这个贷款，还有包括失业保险基金。那这一起这个新闻很大呢，是因为它是首例美国政府公开承认和海外政府相关的这个重大的网络集团的诈欺事件。那 NBC 呢，它报道是说，这个美国执法官员还有反间谍专家，他们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更说，到目前为止哦，每个成年美国人的全部或者是多数的个人数据都曾经被中共政府窃取，他就真的说是每个成年的美国人，所以看来这件事情是真的很严重。那个报道呢，他还说美国各州的政府从2020年开始发这个疫情救济金了之后呢，很多网络的犯罪分子就从中抽走大量的很多的占比。像美国劳工部的监察长办公室报告就是说，在8725亿的这个失业基金中呢，不当支付率大概20%，真正的诈欺金额可能更高。那这个国会报告的时候也发现说四个州前半年的42%的疫情救济金被不当支付，也就是说呢，美国政府多支付的失业救济金恐怕是超过3500亿美元。
3500亿。
这些都是大家的纳税钱，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对啊，嗯哼，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那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网络和数据政策局的负责人叫做菲克，他也跟 NBC 说，他说呢，这个因为这个网络间谍集团是来自于中国嘛，那他说其实中共呢 长期以来呢，就用这种网络间谍活动来作为他们的优先事项，要加强他们的地缘政治的地位。而且呢，他们是把美国当作头号目标，因为美国一直是他们的头号竞争者。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网络犯罪集团，可能大家也都有听说过，叫做 APT41。他之前呢，他就有被美国司法部起诉过了，在2019年和2020年就被起诉过。那他们当时呢是针对100多家的公司去进行间谍活动，包括这个软件开发公司、电信供应商、社交媒体公司，还有视频游戏的开发商。那这个案件还在审理中，所以当时呢这个5名成员都是中国人，他们这一些遭到起诉的中国人呢都还没有被引渡，因为这个案件都在审理中，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美国国内。那这个起诉的这个前美国助理检察官呢，他就说这个证据显示说，这个 APT41 他们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资源，他们有数万台机器都在同一个时间运作，而且他们的势力呢是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所以这也许就是如果是中共政府资助的，他们才可以有这么大的资源，这么巨大的影响力，可以有数万台机器同时运作，而且还渗透到了各地的政府跟公司嘛。
嗯，那么关于这个 APT41 啊，这个黑客组织呢，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听说过，但是很多呢可能不一定听说过。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做更多的介绍。
嗯，
方伟时间
6:49，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雨鹤。
好，我们正在讲到这个不光说是个人的这种被网络诈骗啊，还有整个的政府的，我们美国政府的很多钱呢也是被受到了这个网络诈骗的受害哈。那么这个刚才雨鹤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来自中国的 APT41 哈，它呢是拥有非常大庞大的这个资源，能够做非常庞大的这种黑客的盗窃。
对，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根据美国特勤局啊，他们认为呢，这个 APT41 是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威胁集团，非常善于为个人利益进行间谍任务和金融犯罪。那么他们这个定义哈，其实并不是说是虚的。我们可能听众朋友呢，有些人可能还能够记得的是有哪些事情哈。早在2015年的时候，一个美国非常大的医疗保险公司叫 Anthem， 当时就有一个数据泄露事件，
对，
影响了美国超过7800万人。
嗯，
然后呢，在过了2年，2017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泄露事件，是 Equifax。Equifax 就是一个信用，一个就是衡量信用的这么一个公司。那美国人，我们来美国久的就知道，这个信用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信用卡这种信用评级公司呢，它就拥有很多人的信息。结果这个 Equifax 哈就数据泄露，那这一次呢，影响到不仅是美国人，包括其他的国家。那在美国就影响到了将近1.5亿人，1.5亿人。然后英国呢是影响到了超过1500万人，还有加拿大也是将近2万人，他们的私人记录都被泄露了，这件事件呢是跟身份盗窃有关的最大的网络罪犯罪之一。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两个事件呢，都是跟这个中国的黑客组织 APT41 有关。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前几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就是联邦政府，它的数据呢也是被泄露，那也是跟这个 APT41 相关的。所以大家从这些例子呢，可能会唤起我们听众朋友一些记忆哈。像这么大的数据泄露事件呢，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身份被盗窃呢，都是由这个来自中国的黑客组织哈 APT41所做的。那么美国的专家们认为呢，像 这个 APT 四十一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由中共政府所支持的黑客模式，他就说他是半独立的，他不是完全政府的。OK， 那么他们跟政府之间哈、啊，为政府做间谍活动呢是有签合同的，啊、
哦、
是有合同的。
哇，还可以外包。
哎，对，所以呢，而且这个公司哈、啊，它还有其他的各种名字，叫什么 Wicked Panda。就是怪熊猫哈，
还有叫 Winty、
Winty、Baron 不同的名字。然后呢，他们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一个这么一个黑客组织，也是中共情报资产。
嗯，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这个最近的疫情，这个救济金都在窃取，那真的是非常的多产。
对，在这一次这个疫情的欺诈案件中呢 ，APT 四十一是入侵了美国2000个账户，涉及40000多笔的金融交易。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特勤局已经收回了被盗窃的2000万美元中的一半，啊，另外还有一半。
嗯、
那么其实呢 ，FBI 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起诉并通缉了这5名 APT 四十一黑客组织成员啊，因为从2015年、2017年。等等呢，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数据泄露事件啊，都跟他们有关。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5名黑客组织成员呢，他们都是中国公民，都还没有被引渡哈、啊。然后呢，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是2019年发生的，对他，2019年和2020年，他们5个人分别被起诉和被通缉。
嗯，
所以你到 FBI 上面去网站上是可以看到
看到照片，
对，他们是被通缉的。
是，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嘛，这一次这个美国的执法官员还有这些专家就说，其实真的每个成年的美国人的很多的数据，几乎或甚至有全部的数据都曾经被中共政府窃取。那我们就想到我们之前也报道过这个中共在海外的警察局，
嗯哼，
就是这一些警察站，那他们就互相，如果说都是背后都是中共政府的话，他们互相配合，那帮助这个中共政府在海外去追捕这些异议人士的话，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对，其实不光异议人士了，你想他有这么大量的数据，就是一般美国民众，包括我们华人，就是叫什么华裔美国人嘛。那讲到这个呢，其实不光说他们通过黑客来窃取，他们还窃取身美国人包括华人的这个身份，他们还用非常合法合理的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 TikTok。
对，是这个 TikTok 现在真的是全美的年轻人都在风靡，他们非常喜欢拍这种短视频啊，然后上传啊。那其实呢，这个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Ray，他上周呢，他就有说 TikTok 构成这个国家安全威胁，他又再一次去这样很严肃的讲了。那他说呢，中共政府已经用这种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这种规模呢，来窃取美国人的数据。那他也提到了这一次黑客对这个美国的 COVID 福利的盗窃。那他呢，也顺便就讲了这个 TikTok。那其实这个 TikTok 呢，最近也是就很多新闻都有关于这个 TikTok， 因为很多的美国的州现在都已经开始宣布要禁用 TikTok 或者是 WeChat 微信。像最新宣布的是马里兰州，马里兰州呢是说，因为这些 TikTok 微信这些中国的这些 app 呢，他们可能会涉及网络间谍，还有他们可能会去监视个人或者是监视政府实体，然后呢去收集个人的敏感信息，所以要把它禁掉。那目前呢是禁止这个政府的行政部门的平台上使用这一些 app， 使用这一些软件。那其实呢这个马里兰州它不是第一个，对，其实很多像南卡罗来纳州、南达科他州都有。
嗯，对，其实呢现在因为 TikTok 它今年夏天是跟美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说要怎么样能够，因为他们想要就是进入在美国待下来嘛，然后呢，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过去2年是花了200万元游说华府各界哈、啊，想要说能够在美国开他的公司，但是目前呢，美国的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 他对，所以就是关于他的国家安全问题呢，是非常有疑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于和你讲到的这么多的州一个一个的呢，都在说他们要禁止政府部门使用 TikTok。 那这是一个就是一直在就是这两天哈，是一直在不断变化中的一个新闻，我们呢会为您继续跟踪哈。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贺。